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东吴宏观经济早班车栏目第86期，我是东吴证券宏观分析师王卓。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端午假期里，发生了一件其实对市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事件，也就是昨天晚上美伊双方是正式于瑞士展开了新一轮的会谈，那么这其实也是成为了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个最大的边际变化。那我们今天早班车栏目就聊聊这个瑞士会谈对于美伊局势未来走向的一个影响。那么首先先说结论是，我们是看到说本次的瑞士会谈实际上更多是美伊双方就此前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中的一些细节进行敲定而举行的这么一个技术性会谈。那么从最新的媒体报道来看，那么昨天晚上的这个瑞士会谈的进展其实并不太理想，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在美伊双方进行会谈之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伊朗进行威胁，表示说如果伊朗不阻止黎巴嫩，不阻止在黎巴嫩的提代理人的行动的话，他将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和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美国可能会强行接管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那么就是这样一通威胁的话，使得是得到伊朗在瑞士的代表团的一个抗议，也使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目前是谈判已经终止，然后虽然伊朗的代表目前还留在瑞士，但是已经离开了谈判的会场。那我们认为，实际上造成双方在瑞士会谈进度不理想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还是因为是双方此前签订的这个备忘录只是一个临时的停火框架。那么，其实双方最关心的这个核问题以及霍姆兹海峡管理归属权这些细节，在此前的备忘录中是并没有完全解决的。所以，美伊双方我们认为，实际上离真正的市场想要的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仍然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距离。那么具体来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具体来看，那么实际上是在上周6月17号，实际上是特朗普是已经和伊朗总统在佩德时期安是以远程的方式签署了一个暂停美伊冲突的谅解备忘录。那么当时特朗普是在 G7 峰会结束后，在法国与马克龙在凡尔赛宫共进晚餐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备忘录。那么随后，那么伊朗总统佩德时期安是在德黑兰签署了这远程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并且是在社交媒体 X 上是发表了这个签署协议内容的图片。那么从这个签署的14点备忘录协议来看的话，这个备忘录它其实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60天的过渡框架，它的主要目的还是说停止当前军事行动，恢复霍姆兹海峡航运，启动新的核问题谈判，并为后续的永久协议争取时间的这么一个备忘录。那么许多双方之间关键争议问题，实际上更多是要在未来的60天内去进行一个谈判。所以这我们此前这个美伊双方签订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它并非是市场想要的一个永久的和平协议。那么同时，我们对于备忘录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文本再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的话，我们实际上也发现，其中提到的部分双方争议，它的语言描述仍然是比较宽泛的，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双方还是需要对内容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那么以霍姆兹海峡为例的话，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说，在备忘录中第5条提到，伊朗和阿曼将共同对话，确定适用于这个霍姆兹海峡适用的国际法以及霍姆兹海峡沿岸国的国家主权，确定霍姆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上服务。那么此前美伊双方，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表述啊。那么实际上此前美伊双方就已经就霍姆兹海峡这个国际法以及主权问题是存在争论。那么伊朗此前是主张说，他对于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和与收费行为是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无害通行制，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么一个无害通行的环境，所以伊朗是有权拦截任何他认为威胁伊朗安全的这个船只。那美国方面坚称是霍姆兹海峡是适用于过境通行制，是认为它是一个国际习惯法，所以伊朗方面是应该保障所有商业船只正常通航。 那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虽然就像这个备忘录里提到，备忘录又说确定适用于未来在这个国际法的这个框架下去确定霍姆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海上服务。那么这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描述，但实际上关于具体是哪种这个国际法以及它究竟适不适用的问题，其实美意双方此前就已经存在争论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备忘录中很多的条款都是这样的，都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原则性条款，它并没有实质解决霍姆兹海峡管理权限的争议。所以说所以未来我们认为说美意双方它仍然是很容易对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一个管控是产生一个分歧的。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对于昨晚这个瑞士的一个判断，我们的瑞士会美意双方瑞士会谈的一个判断，我们认为它仍然是一个技术性会谈，去讨论此前备忘录中的这些框架如何去落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双方是目前已经坐下来重新进行一个谈判，但是实际上双方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和解还存在非常远的一个距离。而我们认为实际上未来一段时间美意双方最有可能的进入是一种冷和平的状态。那么这个冷和平也就是指的说双方他是不愿意再重新升级冲突，但也很难再去建立一个互信的这样互相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他可能只能通过持续的谈判和相互威慑来管理冲突。那么一方面美国他已经是显然因为中期选举以及这个通胀原因，他是不愿意再陷入长期的在中东的一个冲突的状态。那么伊朗实际上为了抵抗美国的军事打击，实际上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代价。所以双方实际上如果仅从这个利益的角度上来讲，都是有这个避免冲突继续升级的现实需要。那么也就意味着，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是为什么这个双方能够在上周去签订一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么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说虽然这个双方存在一个避免冲突升级的现实需要，但是局部的摩擦仍然是不会消失的。那么包括制裁、代理人冲突、军事威胁以及外交施压这一系列的这些对抗措施，我们认为未来仍将持续存在。那么同时霍姆兹海峡我们认为也是将成为这个未来博弈的一个核心。那么实际上此前美伊冲突也目前持续近三个月时间，也证明了说伊朗它是具有扰乱或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航运能力，而美国和盟友很难彻底消除这种威胁。所以双方很有可能说在未来会达成一种所谓的新的均衡，也就是伊朗保留封锁能力作为战略威慑，但不会长期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则是维持地区的军事存在，但不会再去寻求所谓的推翻伊朗政权。但是这种均衡我们认为它是并不稳定的，虽然不稳定，但是它是当前各方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那么这其实如果对于市场而言，我们认为说它实际上认为意味着未来霍姆斯海峡发生实质性军事冲突的风险将会不断下降，油价松疏也可能会相应的回落。但是对应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就是美伊双方仍然处在一个这个对抗以及敌对的一个关系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还是将长期存在。所以同时我们如果从更长的视角来看的话，这本次美伊双方在瑞士的会谈，那最大的变化在于核问题的地位发生改变。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过去20年来看的话，美国对伊朗的核心目标一直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其实之前历次谈判都是围绕铀浓缩、离心机数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进行展开。但是经历了本次美伊冲突后，美国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说，那军事手段是很难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而且伊朗也不会接受彻底弃核，所以未来的核谈判目标很有可能就会像备忘录中提到那样，从消灭的伊朗的核能力去转变为管理伊朗的核能力这么一个方向。那么不过我们认为说，虽然说双方存在一个不去对冲突去进行进一步升级的这么一个动机，但是我们认为说同时未来影响美伊关系最大的变量可能并不是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是以色列。那么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么美国它是希望通过本次的这个瑞士会谈去稳定局势，那么伊朗也需要时间恢复经济，但是以色列并不愿意接受一个重新获得国际空间的伊朗。那么即使美伊之间通过瑞士会谈达成了某种安排，当然不可能 本次仅通过一次瑞士会谈很难，但可能通过未来一系列的会谈去达成某种长期的安排。但是以色列可仍有可能继续对伊朗的核设施导弹计划或者他其在黎巴嫩的这个代理人网络保持一个军事压力，这也就意味着说未来中东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所谓的新的三角死结的三角关系，美国希望降温，伊朗希望获取安全和经济空间，但是以色列却试图继续压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那么三者目标其实是并不一致的，那么任何一方采取的积极行动都有可能导致未来的谈判中脆弱的这个当前备忘录的这个框架有所破裂。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情况是已经发生了。那么因为实际上本次美伊的瑞士会谈本来是应该在19号就原定于19号开始，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此前在19号开始之前以色列再次是在备忘录签订后袭击了黎巴嫩，所以导致伊朗不满，所以最后双方是把这个美伊的这个瑞士会谈的时间从19号拖到了昨天的21号。所以我们实际上认为说未来几年，那么这个以色列作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么一个尾部风险的这样一个尾部风险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也门也有可能是这个美伊竞争的一个重要舞台，那么双方可能避免直接战争，但是代理人冲突和地区博弈仍然可能将持续，而更有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从一个所谓的热战去向一个低强度长期化的竞争进行转换。所以我们实际上再次重申一下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说是这个本次的瑞士谈判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说美伊关系就像已经要走向一个我们所谓的大结局，和平的大结局。那么实际上这背后反映的还是说双方积累了近半个世纪的矛盾，战略互不信任，这其中涉及到意识形态、地区秩序、核问题以及盟友体系等深层次矛盾，它其实也很难通过我们所谓的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战争以及或者说瑞士会谈的一次谈判进行解决。所以我们认为说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局面是美国接受一个不会消失的伊朗，那么伊朗也接受一个依然持续存在的美国，那么双方既然无法持续信任对方也无法击败对方，所以会通过谈判、威慑和有限合作去维持一种脆弱的和平。那么如果这一种和平能够持续的话，那么这个本次的瑞士谈判就有可能是成为未来中东从持续战争时代转向长期冷和平的一个起点。但是如果黎巴嫩或者是海峡或者是核问题再次失控的话，那么本次谈判也有可能像这个过去多次美伊接触一样成为下一轮冲突之前短暂的一个和平期。所以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整体观点还是认为说当前美伊冲突瑞士会谈只是为了就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磋商，那么美伊双方距离未来真正的永久性和平仍然是存在非常长的一段距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瑞士会谈对于美伊局势影响的一个最新分享，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那么如果各位投资者未来对这方面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团队进行进一步交流，那么也是期待下一次再次与大家见面。那么今天的早报社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